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读利未记二十一章，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九节。利未记十八到二十章是以色列百姓过圣洁生活的律例和典章。耶和华神是圣洁的，因此神的子民也必须是圣洁的。违反圣洁生活律例的，神也定下了处罚的细则。这三章的律例和典章都是以色列百姓需要谨守遵行的。到了二十一章，就把焦点放在亚伦的家族。亚伦是大祭司，亚伦家族中的男丁都是祭司。祭司们是分别出来为以色列百姓办理献祭的事，他们是在神的会幕中侍奉。大祭司还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，在施恩座与神相会。因此对于祭司的家族，神有特别的吩咐，因为祭司们与神的关系比以色列百姓更亲近，因此神对祭司们的要求也就更高。在利未记十八到二十章的律例和典章，祭司们都必须遵守，并且在这些之上又另外加了一些条例。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是祭司们必须遵守的条例。神对于大祭司的要求又比祭司更高。二十一章的十节到十五节就是大祭司必须遵守的条例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，就是与神越亲近的，对于圣洁的要求就越高。神是满了慈爱与恩典的神，与神关系更亲近的，自然就经历了享受了更多的恩典。因此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说，因为都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都给谁就向谁多取的原则，祭司们承受了更多的恩典，自然圣洁的要求就更高。在旧约中，生在亚伦家族中的男丁就是祭司，不是因为他们能力强悟性高，而完全是神在恩典中的拣选。到了新约也是一样，作为祭司的条件不是根据你的能力、你的知识、你的阅历，而是根据你的出生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从圣灵得了重生，里面都有神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奉献，神所悦纳的灵祭。这里我们看到，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，我们都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此在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对祭司们的要求，其实也是对每一个新约圣徒的要求。我们常有一种错误的认知，以为在教会中恩赐显明的才是祭司，而大多数的圣徒是来被服侍，是来接受喂养的。因为有这错误的观念，以至于一般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大概有 20% 恩赐显明的圣徒，他们包办了所有的侍奉。80% 大多数的圣徒是盼望能够空空的来，饱饱的回去。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这样的教会也没有办法得着建造。以弗所书是一本讲到教会建造的书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赐给教会恩赐的目的是要他们来成全每一个圣徒，使得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尽功用，都能够因为参与服事 而能够在主观的经历中认识神的儿子，而长大成人，每一个圣徒都要一同来建造教会。更实际的说，每一个圣徒生命的成长就是教会的建造。彼得的认识与保罗是完全一样的，因此在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彼得就鼓励每一个圣徒，光有神的生命还不够，还必须有份于神的性情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信心的基础上加上德性，再加上知识，再加上节制，再加上忍耐，再加上前进，再加上弟兄相爱，最后再加上爱众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已经得了重生，都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还要再继续往前，照着彼得的吩咐，要在我们的身上长出神的性情，并且照着神的性情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。如何知道我们的生活是讨神喜悦的？我们就要照着祭司的条例，就是21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所记载的经文作为衡量的标准，这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灵命能够长成的度量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在哪里。因此我们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先读出旧约的事实，再带出新约的应用。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，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，除非他骨肉之亲的父母、儿女、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姐才可以沾染自己。一开始就很确定地对我们说，这是对亚伦的子孙中做祭司说的。做祭司的人必须远离死亡。我们都知道罪是污秽的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也就是说，罪一直累积，累积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。因此死亡是比罪更污秽，祭司们不能够沾染污秽，因此祭司们不能够接触百姓中的死人，否则他们沾染了污秽，就不能够在会幕中供职。这里经文告诉我们，只有在慈禧的血亲过世，祭司们才能够接触死人。且圣经在这里也很清楚地定义出七种直系血亲的关系，包括妻子、父亲、母亲、儿子、女儿、兄弟，还有就是未出嫁的姐妹。因为姐妹如果出嫁了，她就是属于夫家，不在这七种关系之内。这里提到的都是直系的血亲，其他的如旁系的血亲或者姻亲的关系所产生的亲属当中，如果有人死亡，做祭司的都不能沾染污秽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在旧约做祭司的条件，就是他们天然的感情要受规范。除了直系血亲的死亡能够影响祭司供职之外，其他的关系都必须放下，就是亲人的死亡也不能够影响他们祭司的侍奉。其实是非常严苛的。而当初利未支派会被选出来侍奉神，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25节到28节，就是利未的子孙能够与神站在一起，甚至于拔刀杀自己的弟兄，他们天然的情感都被对付过。这些是对旧约亚伦的家族中做祭司的说的。新约应该如何应用呢？对于新约的圣徒，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，我们的罪都得着了赦免，又借着圣灵的重生，我们都有了神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我们不会再因为肉身的死亡而被玷污。因此我们要远离的是属灵的死亡。什么是属灵的死亡呢？我们已经得着了神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不会消失，不会死亡，永远都在。但是永远的生命会停滞，也可能被遮盖而失去应该有的表现。有一些圣徒胜不过世界的试探，他们跌倒了， 又回到世界中，甚至于外表看起来和不信的人没有两样，他们就在经历属灵的死亡，他们身上没有属灵生命的表现。作为新约的祭司，我们必须远离属灵的死亡。每当我们觉得生命不新鲜了，对属灵的事不感兴趣了，或者失去属灵的胃口了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被提醒，我们离属灵的死亡不远了。我们要马上找出背后的原因，或者是被得罪了没有办法饶恕，或许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放下的私欲，或许是沾染了其他圣徒的属灵死亡，或许是在长久的试炼中觉得灰心丧志了。管是在哪一种情形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六节到七节，他鼓励他的同工提摩太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当我们落入属灵生命停滞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把我们身上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在我们的灵中接受圣灵的更新，借着我们更新的侍奉，就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活过来而远离属灵的死亡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，祭司既在民中为首，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，不可使头光秃，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，也不可用刀划身，要归神为圣，不可亵渎神的名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，是他们献的，所以他们要成为圣。祭司是在以色列百姓中带头的，他们要做百姓的榜样，不能够随从外邦人的风俗而沾染了自己，因为祭司是带领百姓向神献祭，祭司们尤其要警戒随从外邦人向偶像献祭的方式。外邦人居丧向神献祭的时候，有的会剃光头发，有的会剃除胡须的周围，有的甚至会用刀划伤自己来表示他们的虔诚，这些都是外邦人的习俗，祭司必须警戒，祭司要归给耶和华成为圣，不能效法外邦人来亵渎神的名。当祭司们向耶和华献上馨香的火祭，他们所献的是神的食物，因此他们的手不能够沾染世俗，否则就会玷污了神的食物。到了新约，我们都是神的祭司，一起向神献上灵祭，讨神的喜悦。这灵祭绝对不能有世俗的掺杂。神从始至终唯一喜悦的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。我们能够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，就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，我们对基督的经历，我们对基督的颂赞，以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组成和表现。我们不能够随从世界的潮流和方法来献上灵祭，那是亵渎神，那也玷污了神的食物。这里特别提出了三点，不能够使头光秃，说出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要顺服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，基督是我们的权柄。第二，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，就说出在我们侍奉的事上要完全接受神的安排。第三，不可用刀划身，说出在我侍奉的事上不能够用人工来显扬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献给神的唯有基督，福音的扩展和教会的建造都必须是以基督的福音开始，而过程中必须完全合乎基督的公义和圣洁，最终的结果必须是让基督得着荣耀。从始到终只有基督，不能够沾染一点世俗，这样才能够完全分别出来，成为圣洁归给神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，所以你们要使他成圣，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，你要以他为圣， 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。祭司的女儿若行淫沐落自己，就入没了父亲，必用火将他焚烧。这里我们看到祭司的婚姻必须是圣洁的，祭司不能娶妓女或者被玷污的女人为妻。这里妓女和被污的女人是同位语，讲的是同一种人，就是不能够娶妓女为妻，也不能够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这个妇人已经与另外一个男人联合了。我们知道婚姻的定义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妻子如果是被玷污的，在婚姻关系中会使得丈夫也被玷污，他就不能够分别为圣归给神了。因此对于祭司的婚姻有特别圣洁的要求，祭司的职责是要献馨香的火祭给神作为食物。神是使人成圣的神，神是圣洁的，因此献给神作为馨香的火祭，它是神的食物，整个过程中都必须是圣洁的。因此神要求祭司在婚姻关系中不能够被玷污。这种圣洁的关系还延伸到祭司的女儿，祭司的女儿如果行淫，原文的意思她变成了妓女，她就入没了自己，也入没了她的父亲，这样的女儿要用火焚烧，这是非常严厉的处罚。那婚姻的纯洁在新约该怎么样应用呢？对于新约的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要我们维持向神属灵的纯洁，不能够掺杂。至于婚姻的对象，似乎不像旧约那么严格。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告诉我们，在教会中做长老的资格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接着在三章四节告诉我们，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似乎更在意目前的光景，也就是做长老的他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并且能够管好自己的家庭和儿女。至于妻子的背景，圣经完全没有着墨，这和旧约不同。我们承认在蒙恩得救之前，我们也都是随着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本来都是可怒之子，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我们得救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而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。神更在意我们如何根据这新生命活出一个圣洁的新生活。这一段关于祭司圣洁的条例，对于今天新约圣徒的应用，我们可以归纳成三个点。第一个点就是要境界属灵的死亡，第二个点就是要完全从世俗中分别出来，而第三个点就是要极力追求属灵的纯洁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拯救了我们，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你还赐给我们祭司的身份，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境界属灵的死亡，愿意从各样的世俗中把自己分别出来，在属灵的事上能够完全纯洁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新约的祭司，能够献上属灵的祭物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